对不起，请等一下，
嗯。
我们一起祷告。对天上的报父，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真神，主啊，都是因为你的恩典和你赐予我们的福气，我们可以在云中相遇，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多么大的福气，你赐给我们灵里面的粮食。我们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师，学习圣经中的预言。主啊，愿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学习的时候，真的是让你的话语触摸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学习到你律法中的奇妙。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律法中的奇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指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在生活中成为新造的人，心意跟变化。主，感谢赞美你，今天将李牧师和所有在这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恭恭敬敬地摆在你的面前。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根，你就是我们的磐石，除你来别无拯救。感谢赞美主，将下面的时间摆在你的面前，祈求你悦纳，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很高兴哈，每次和大家在线上和大家相聚，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都是很高兴的事情。因为不是我光是给大家讲，我也是在学习，和大家一块儿学习哈。所以每次看到这个，我在看到研读这个预言的时候啊，总是有新的看见，有新的收获哈。我也很感动，有些弟兄姊妹听得很详细、很认真的听进去了啊。像上一次这个珊珊姊妹啊，她就我觉得她听进去了，而且呢，她提出那个问题也很好哈。我当时没有多回答，那我今天再补上两句哈。大家还记得他提的那个问题吗？就是说他提到说，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既然说，那天上有大响声，有号角声，有天上来的声音，怎么还说主耶稣是来是神秘的呢？别人不知道呢？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这样的哈。我上次在讲到教会被提。主再来的时候，我讲到了两个阶段哈，但是在第一次主耶稣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是来到空中，他没有来到地上啊，但是在他来临的时候，当然是有大响声，但是他在空中，然后教会被提呢，是在空中与他相遇，那这个是关系到教会的事情，没有关系到世人的事情，世人即便他就是听到大响声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像现在我们常常在这个媒体上也会介绍到什么什么地方发生了大的响声，然后大家也是说法不一，有点像这样似的哈，但是那个时候如果是主耶稣基督来呢，那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教会是一定知道主来了，是吧？只不过他还没有向世人显现，首先是教会被提哈，所以我们看的是第一阶段的时候。那应该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哈。我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呢，肯定的，因为这个关系到主再来，关系到末世的事情，关系到预言的事情，肯定大家头脑里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可以大胆的提出来哈。我们可以试着回答。并不一定我说我都能够给大家解答哈，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是 我们一时还看不清楚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多下点功夫去研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越来越清楚了哈。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珊珊姊妹提出问题来，还有那个上次我觉得那个甘莲姊妹啊，还有芳芝姊妹啊，你们的一些 comments，你们的一些参与的一些解释，我觉得都很好的。如果我们留心的话呢，都能够学到不少的东西哈。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来学习这个第五讲啊。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传上去哈。好，今天第五讲呢是关于基督的审判台，这个是一个大的、很大的题目哈。这个是将来我们都要面对的哈，日子不多，我们几十年之后都会去面对啊，也有的可能就剩十几年、20几年。都长一点的有个几十年，但是我们那个是都是很短的，人生很短，将来这个事情呢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我们不能不知道。就像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对我们来讲是，关系到我们永生，关系到我们将来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讲这一个大题目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啊。那我们知道，教会被提之后啊，在天上发生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设立基督的审判台。基督的审判台，那教会时代所有的信徒，就从五旬节起，一直到被提的日子为止的所有的圣徒们，到那个时候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来接受审判啊。那么这个审判呢，和得救不得救是没关系。请大家这个放心，既然你被提了，你能够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因为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是吧？那这个审判和得救不得救没关系的。你如果没得救的话，你不会来到基督审判台前的，是吧？只有得救的基督徒才能够到这个地方哈。但是呢，这个主要是关系到什么呢？是关系到主对我们的那个审判呢，就是说，按照我们在世上为主，你的生活、你的侍奉，根据你的这许多的情况啊，下边要讲许多详细的情况，是关于赏赐的问题，是你得奖赏还是不得奖赏，是吧？那这个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就说啊，怎么基督徒那有人就会说啊，基督徒你们也是追求将来你们也要得赏不得赏啊，哈。那你们这也是很功利嘛，是吧？有人就会提出这问题了。你们和比别人也没什么，你将来也是为了要得好处，要得奖赏什么的。这一会儿我后边再讲奖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啊，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得奖赏的问题？好，那这样的经文呢，关系到这个基督审判台这经文呢，我这在这块儿给大家列了2处啊，一个是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这里讲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讲得很清楚吧？是吧？讲在基督台前，这是我们或善或恶受报，按照我们所行的哈。那第二段呢，就是罗马书14章第10节，这里也提到了基督。神的台前是就是基督的审判台，这里讲的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的不仅仅是行为，还有口舌上的，口舌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也要谨慎口舌，因为这圣经有句话说，将来啊，你到基督台前那一天呢。是吧？你说人家的闲话什么的，那一字一句都要供出来的，都要供出来的啊。所以这里都我们看到都讲到基督的审判台啊。那在圣经中呢，我们关系到审判这个事情啊，我在这块给大家列出了7个审判，这个让大家清楚一点啊，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审判。那第一个就是说。将来第一个，我就是教会被提之后，马上的在天上的就是基督的审判台啊。那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教会信徒被提，教会时代这个信徒啊被提之后呢，你要站在天上的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你得奖赏或者是失去奖赏啊。这是基督的审判台。第二个呢，是关系到旧约的信徒，旧约的信徒。这个请大家去参考，我没把这个但以理书12章1到3节，我没有列出来哈。 那里呢，就讲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过后呢，这个旧约的信徒啊，这个他们也都要复活，然后呢，这个他们呢，到时候获得永生或被弃绝的，那个时候是这个是旧约的信徒，他们是凡是在那上是写着的，凡是在册上的，就生命册上，他们就会得到永生。那么我们看到旧约的那许多人也是有被弃绝的哈。还有一个就是大灾难中的信徒，你比如说教会被提了，还有部分的，我们根据那个部分被提的那个教义啊，那有部分的要经在地上经过这个大灾难的，是吧？7年的大灾难的，那在这个灾难期间，信靠主并且为主道牺牲的这些人啊，那么是在灾难期完结之后，他们要复活，他们要得着奖赏，是吧？这个是关系到在基督台前的，是吧？这个审判，这个都是包括在基督再来时候的这个审判的哈。还有一个，就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世的这些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好多都还是拒绝耶稣的，是吧？现在虽然说是这个相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也是近年来也是发展不少，但是毕竟还是少数哈。那有好多还不认识主的犹太人，那大家可以去参考这个以西结书20章34到38节，那块儿就提到了大灾难，劫后余生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来到。在主来之后啊，就被带到旷野受审判。当然，关于说为什么要在旷野受审判，这个是有说的，就说你看吧，他们是就像那个当年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的审判好多的那些不信的或者是这个小信的，后来死在旷野的人很多，他们受到审判。那个信的人进入迦南。这和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是将来呢，他们要，像那个当年他们在旷野中受审判一样，是吧？那他们得救呢，就进了神的国里；那失丧的呢，就要被剪除的，啊。那这是关系到犹太人在世的犹太人啊。那还有这个是绵羊与山羊的比喻的啊。你看的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这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呢，指的是外邦人，是吧？经历过大灾难的外邦人，是吧？就是在主来之后呢，他也是马上就接受审判，是吧？那基督呢，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得救的呢，就要进入到千禧年的国度，失丧的呢，就要被扔到地狱里去。那这个是绵羊和，就是这个外邦人中间。有得救的，或者不是有信的，或者是不信的，这是指这个讲的啊。然后第六点呢，是关于撒旦和堕落的天使，这个呢是要在末后审判的时候，不是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审判，这个撒旦和堕落的天使啊，他们是对他们的最后审判，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展开的啊。这个是根据启示录。20章第10节啊，那这个就是和着最后的白色大宝座审判是在一起的，是吧？接着11到15节，这都是启示录20章里边讲到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就说那些不信的人，最后在千禧年国度之后，然后在这个勇士开始之前，那个神的白色大宝座。神面前的审判，这个是 the last judgment，是最后的审判，是吧？就按照他们的行为要受裁决了。最后呢，那些人呢，就是被丢到这个和魔鬼撒旦他们下场是一样，被丢到永火里边去，丢到硫磺火湖里边去，是吧？这个也是在启示录里边记载的。那这个就是说，那个之后呢，就要进入勇士了啊。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我把这些审判呢跟大家交代一下，然后呢，接下去我们就看圣经。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基督的审判台，是吧？那在圣经中关于基督审判台的描写呢，我们看到就是 最明显的就是出现在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9到15节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认真的看一下，或者你愿意跟我读呢，你愿意打开话筒跟我读都可以哈。这个实际上也跟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过去我讲道的时候也曾经讲这段经文。那这里讲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
你
神
们
所
是
耕
神所
种
栽
的
种的
田
田
地，
地，
所
所
建造的
建
房
造的
屋，
房屋，
我照
我
神
造神
所
所
给我的恩，
恩，
好像一个聪明的
聪
工
明的
头
工
立好了根基，有别
头，
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
那已
根
经
基
立好
就
的
是
根
耶
基
稣
就
基
是耶
督，
稣基督，
此外没
此
有
外
人
没
能
有
立
人
的
能
根
立
基。
别的根
若
基。
有人
若
用
有人用
金
金
银
银
宝
宝石、
石、草木
草
和
木
秸在
和
这根
秸，
基上
在这
建
根基
造，
上建
个人
造，
的
个
工
人
程
的
必
工
然
程
显
必
露，
然，
因为那日子要
那
将
日
它
子要
表
将
明出
它
来，
表明
有
出
火
来，
发
有
现，
火还是
这火要试验个
对。
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大家看到了，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毁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
自
要
己
得
要
救。
得救，
虽然
但
得
得
救，
救
还
乃
像
是
从
要
火
从
里
火
经过
里
的一样。
经过的
好多
一
人对这后边这段话，这几句话我好像不大理解哈。实际这个就是说，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不关系的得救还是不得救，而是关系的得赏赐的问题。这是根据我们个人所建造的工程，你或者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还是用草木和秸建造的？你如果用草木和秸建造的呢，那到时候那你这工程就烧毁了，因为你没有建造在根基上。那如果金银宝石，它就存下来了，是吧？但是呢，你如果是用草木和秸，有许多人在世上糊里糊涂的，实际追求的都是草木和秸的东西，到时候在主面前是站不住的。那这样的话，你就要受亏损。虽然说你是得救了，但是你受亏损，而且呢，你是没有赏赐的，没有赏赐的。是最后一句说，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虽然是得救了，但是险些失丧，你要受很大的亏损的，是这个意思啊。好，我们下面呢就根据这个上面一些经文也下边也要引用一些经文。我是分7个标题来查考这关于基督审判台的事情啊，一个是审判的时间、审判的地点、受审的人物。审判的目的、审判的原则、审判的情景，还有我们为将来的审判你要做的准备是什么？是吧？我们不能没准备，否则你糊里糊涂，将来你面对基督的审判的时候，那只有羞愧，或者是只有你是受亏损很大很大的，到那个时候你后悔也来不及了，是吧？好，第一点，我们来看一下这审判的时间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就是教会被提到天上去之后，马上面对的是基督所设立的审判台啊。那哥林多前书呢，第4章5节这里讲到说，只等主来，就在主来之后哈，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啊，当然，你得着称赞多还是少，就看你个人，你所做的如何啊？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秸，还是这个你心中的意念动机如何？这个都是到时候我们在基督台前所面对的。好，第二点呢是审判的地点啊，审判的地点，那。古罗马的时候呢，这个审判台这个字啊，叫 Bema，这个指的呢是一个高台。那我那时候去哥林多的时候哈，那就我给大家看个图片哈， 这就是哥林多现在就是挖掘出来的古遗迹哈，古遗迹里边呢有这么一个高台，这个高台呢，大家看到这块有个小一个牌子哈，小牌子上头写的字就是这四个字母白马，白马就是审判台的意思，就是罗马那个希腊罗马时期啊，这个高台上边的，那现在都是考古挖掘出来的。而且呢，大家看到前面这不有个半截的这个柱子吗？当年你如果要受刑罚的话，他就是把你啊，你要是跪在这个柱子这边，把你捆在这个柱子上，把你后背的衣服掀开啊，是打鞭子的，是打多少鞭的？你看那个保罗不也不说，有这个我这个那时候他挨受鞭打是吧？受鞭打是。40下减去1下，要打39下是吧？所以保罗好几次都受过鞭打的。而且呢，保罗呢曾经在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呢，受到犹太人的这个诬告，然后也是就是把他带到这个审判台前来的。当时的方伯就是那个省长啊，叫加流就是在这个审判台前审判过。保罗的，所以保罗在讲审判台的时候是有这个概念在里边的，是吧？所以就是审判台呢，这有三个，基本上有三个用处吧。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施行是裁决施行审判的地方，你打官司告状啊，都到这边来，是吧？这个审判台呢，正好是在一个挖掘出来的一个城市哈，离古罗马市场不远，离犹太会堂也不远。如果有什么争讼了，在市场上大家有什么这个纠纷了，那都到这边来接受裁决、接受审断的啊。所以在这个，这是一个作用哈。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那个，当这个军队要出发或者要打仗的时候。集合在这前面的广场上，他这个审判台前面有个很大的广场啊。然后呢，这个司令官呢在上边是发号司令的地方，是吧？向士兵训话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意义。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它是竞技场上的这个一个司令台，那个竞技场上的裁判呐，或者是这些那个执行规则的这些人呐。都在这个台上的，到时候呢，他是执行规则呀，或者是领奖品呐、颁奖品呐，也是在这个台上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基督的审判台，保罗有这个概念，讲到基督的审判台的时候，就是教会被提之后，在天上有一处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就像面对这个白马这个审判台一样，凡是你跑完了全程的。那个你这个为主至死忠心的，你是按照圣经的规则原则来做事情的，到时候你能够得到基督的奖赏，但是你不忠心的人呢就得不到奖赏，到时候人家得奖赏，你得不到奖赏，那你就只有羞愧了啊。所以在这里呢，这里。现在就在这个台子上面呢，有一个大石头，有一个大石头。那这个大石头呢，这个就写的是《哥林多后书》4章17节的一段话，就是说，那段就下边的这个英文大家看到了，For this slight momentary affliction is preparing for us an eternal weight of glory。Beyond all comparison，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这至赞至轻的中文翻成至赞至轻的苦楚啊，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是吧？所以你在这块审判台前所，你在世上所受的哈，我们看起来实际上。都是至赞至轻的苦楚啊，到时候是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啊！大家有这么一个审判台的概念哈。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这个审判的人物哈。 这个基督的审判团呢，是专门是为信徒、是为信的人而设的啊。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这里讲到，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是吧？那等那些不信的人哈，那些将来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是吧？最后的审判的。但是信徒呢，在这里呢，是为了是得奖赏的这个审判啊。不信的人将来是在大宝座面前，他们受审是要被定罪的，是最后定罪的，是吧？所以等待他们的是刑罚，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台前和是这个最后的审判，白色大宝座审判，这是不一样的哈。好，审判的目的，那我们看基督台前审判的目的。这个不是说衡量你一个信徒，你到底是上天堂下地狱啊？不是这个的。那么也不是这个依罪量刑的，是吧？为什么这么说？这我还这都有申请根据的，是吧？因为这个终极这个裁决已经在我们就是你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就定了，是吧？因为圣经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不会再因为自己的罪受审判，是吧？因为主耶稣都为你担当了，这是在信心的范畴内的，所以我们是按照这个，所以这个审判，基督台前审判的目的呢，不是说让决定你上天堂下地狱，而是说是关系到得奖赏。所以这个约翰福音5章24节这里已经讲了，是吧？你看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看这话说得很明白了哈。所以还有罗马书8章1节那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在基督台前说关系到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而是关于得赏赐的问题。那基督审判台前呢，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是有两个啊。第一个目的是查验，或者是奖赏。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要查验我们的一生，他的查验呢是完全公平公正的。我们觉得在世上是，世上的法律法官那个是没有公正的，是吧？你在世上，你如果要想找绝对的公平公正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是吧？但是将来你在基督台前，基督给你的那个衡量，那是一丝不苟的，那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呢，也是充满恩典的，充满恩典的。如果要没有恩典的话，我们真是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因为那个时候他要查验我们的言行啊，我们的言行啊，我们信主之后的，无论是言语和生活，我们都要受到基督的审查的，是这个查验的，是吧？所以这个罗马书第14章10到12节，这里就讲到说，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要在神面前说明的，是吧？然后呢，《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呢，这里也做了补充哈，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大家知道了吧？到时候我们面对基督台前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是吧？那除了这个言行之外，这看得见的哈。神还要查验我们的什么意念和动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吧？神看我们的意念和动机，甚至比你看出来，像人我们都是看啊，他做出来没有啊？这是人看得见的。你像这个马太福音6章1到2节，这里怎么讲的？这里以施舍那件事讲的啊，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做在人前。行在人前啊，我们人往往做善事都是要显示自己嘛。你没看那些慈善机构啊做的，那都是大张旗鼓的做，是不是？特别要把善事做在人前，生怕人家不知道的，是吧？有些大公司他做了一点点好事啊，他是大张旗鼓为他做广告，是不是？这个， 但是你看神怎么看的？说不可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人看见啊！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在今生今世哈，我们虽然也做了一些好事情，但是你那个动机到底是这个你要注意，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如果你的动机不纯，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的利益的话，将来你到神那里就没有赏赐了。就没赏赐了哈，所以这里就马太福音这里又讲的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大张旗鼓的，就是那意思哈，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就是说你不是也想得荣耀吗？你不是想让人看见吗？好。人，你得了人的荣耀，你叫人看见了，但是在神那边没有赏赐了，在神那边这一切你所做的一切是一钱都不值的啊！所以，真是在审判台前呢，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意念和动机都要被彻底的揭露出来，无所遁形的，是吧？没有什么可以瞒得过的。那个时候啊，是挺难受的时候。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是挺难受的事啊。那这个是第一个目的，这是神要查验啊，关系到奖赏啊。第二个目的呢，是神要赏赐人，是吧？这个基督台前审判说，那些在世上忠心服侍主、为主牺牲的人，必要得到永远不能失去的永恒的赏赐的，是吧？那这个关系到赏赐的问题，我跟大家讲，有些人攻击基督教，说你们不也是为了啊，你功利，你们也是功利主义嘛？你这个和其他宗教什么区别？不一样的，一个是我们是的，我们期待将来在神面前得赏赐，这个是圣经里一直都是肯定的，是吧？因为你看重神的赏赐啊，你并不是说我就是为了赏赐我才去做，不是的。因为你是看，就是赏赐，因为我们所说的赏赐，不是靠我们人自己的努力，靠你自己的功劳换取来的。这个赏赐完全是出于神的应许的，完全是神基于他自己的信实的。神说了，说你做什么这个做这些事情，你将来就有赏赐，是根据这个信实，他赐给我们这些蒙恩者的这个福气。所以这个赏赐是神白白的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和世上那个不一样，是白白给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是不是？所以呢，无论是你贪图恩赐，这个和贪图恩赐不一样。贪图就是我为了得着这个我才去做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轻视赏赐，有些人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那这样的态度和行为，这两种，这是两个极端哈，都不被神所悦纳的，甚至是被神所定罪的。因为你不看重神的赏赐，这也不对，是吧？你不看重神的赏赐的话，那你这个将来，这个在圣经里也是将来要被定罪。所以我们呢要合乎中道，我们期待赏赐，期待神的赏赐，但这个赏赐不是我靠着心，靠着我们这个赚来的，而是说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要看重而不能轻视。当然，我们和世上那种的贪图赏赐，那是完全是两码事，不能同日而语啊。好，第五个是关于审判的原则。那圣经呢，对这个下边我们看这些呢，是关于怎么样，关于如何的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将来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主会怎么样的审判我们，是吧？那这里提出五个基本的原则哈，那第一个就是信徒要受公平的审判，那主基督呢要考虑我们在世的信主的年日啊，我们所得的机会和才干，最主要的你对主忠心不忠心是吧？你这个有没有浪费神给你的资源，还是你善用了神给你的资源，是吧？那这个神按照这个来受审判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按着这个受审判的，这个呢，大家可以回去参考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啊。 马太福音第20章1到16节，因为那经文很长，是吧？就不列出来了，大家回去可以仔细查考，是吧？那就是说，当时上帝的葡萄园需要工人，那就到外边去招工人，有的是早上来的，有的是中午来的，有的是晚上来的，有的是最后一小时来的。但是到时候得的工价呢，神给他都是一样的，是吧？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就说最主要，神看你。啊，在这里呢，就说神看你忠心还是不忠心啊？那这个应该是那个，给你钱，给你银子，你去赚多少银子的那个比喻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信徒要受彻底的审判，就是在审判台前，主真是要把我们彻底的翻过来看。然后就要揭露我们一切的动机、心思和行为的，是吧？这是哥林多前书4章5节那里所讲的，刚才我们都读过了哈。好，第三点呢，就是信徒要受无私的审判。我们的主不会像世上的这些审判官、法官一样的，他们徇私情，是吧？或者有的这个，那神不会这样的，这个神不偏待人的。我们常常讲神不偏待人的，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这是格罗西书3章25节所讲的啊。那这个就是信徒要受无私的审判，这就是公平公义的审判。然后第四点呢，是信徒要受个别的审判。你代替不了别人的，你不能代替你儿女，是吧？别人也代替不了你。每一个信徒都要独自站在主的面前，啊，所以这个罗马书14章10到10节12节这里讲说，我们都要站在上帝台前。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说明。所以这是个人是个人的，是吧？这是一个审判原则。另外一个什么？最后一点是按照好行为，按照好行为啊。那这里呢，就是说，像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讲，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前面我都念过了。那既然说好行为，会得到奖赏，那我们就应该要明白如何算得上是好行为，是吧？好行为。那么这个圣经呢，对这有些描述的哈。第一个是做见证，做见证。基督徒呢，好行为呢，是包括过圣洁的生活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上不能随便，不能别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别人作恶我们也作恶，别人生活随便我们也生活随便。别人酗酒，我们也去酗酒；别人搞淫乱，我们也去淫乱。那这个不行的，我们这个必须要分别为圣的，而且呢，不是一时一事的，你要一辈子要持续的为主做见证的。就像马太福音5章16节所说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那这个是做见证。第二点呢，是关于施舍、关于慷慨分享的，是吧？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好多都是非常乐意施舍的，是吧？是甘心施舍的。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你比如说我们爱家常常在一起聚集，大家那爱宴，好多弟兄姊妹都是有慷慨的分享、慷慨的施舍的，是吧？啊，圣经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8节说，在好事上富足，你光是在物质上富足不行，在好事上富足，你知道怎么样支配你的金钱财富啊？所以在耶稣的眼中呢，哪怕是最小的善行，也是在他面前是有存到永远价值的好行为，是吧？在马太福音10章42节，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是吧？不能不得赏赐。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在人看来，不值得一提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行为，只要是你为主的荣耀所做的，都会得到神的回报的。所以你从这就你可以见到，凡是以纯正的态度和动机为主所做的事，都有赏赐的，都有赏赐的。这就是哥林多前书3章12节，他把这些好行比作什么？金银宝石的工作，这就金银宝石的工作。那些为了受人赞扬而做的行为呢，在主耶稣眼中将一文不值，是吧？那就刚才像我读过的那段经文似的。那这样的行为呢，就是说，像哥林多前书12章所讲的，就是草木禾秸的，是吧？你做的那些虽然是上士善人的这个善事。但是那是给你自己做的，是为了讨人的荣耀的啊。那这些呢都是经不起火的试验的，是吧？只要你发自内心行善的动机，那才是好的行为啊。这是在神的眼中所判断的好行为啊。好，那么究竟这个基督徒那在审判台前可以领受哪些奖赏？啊，哪些奖赏？这是大家所关心的，是吧？在这里呢，圣经呢，根据圣经哈，我提到这个五种的冠冕，五种的冠冕。第一种呢是不能朽坏的冠冕啊，根据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那这里讲到这个冠冕呢，这种冠冕也被称为是得胜者的冠冕，是吧？是赐给那些攻克己身、叫神服我的人所得的奖赏，是吧？攻克己身，胜过自己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像保罗所讲的，我是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我们常常不是，我们常常都是我们被肉体胜过了，你顺从的都是肉体的私欲啊。那这个不能朽坏的冠冕是为得胜者所预备的，是吧？这个含金量很高哈。第二是公义的冠冕。跟提摩太后书4章8节所讲的是吧？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读。那这一顶特别的冠冕呢，是为那些殷切等候主再来，并且呢因此敬虔度日的这些人所预备的奖赏，是吧？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末世快到了，快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你是不是殷切的在盼望他再来？而且因着主要来了，你时刻在警醒自己。你要在世界上，你要敬虔的度日，千万不随随便便的混日子，是吧？世上人常常在那都是你这个人混得不错呀，怎么怎么？这个基督徒不是混日子啊，所以呢，这个是公义的冠冕呢，是为这些人所预备的。第三个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大家可以去参考雅各书1章12节和启示录2章10节。这个呢，又称为殉道者的冠冕，或者是受难者的冠冕，特别为那些坚毅不拔、忍受苦难试炼者所设的这个冠冕啊。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个图片哈。那么喜乐的冠冕，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9节，又称是赢得灵魂者的冠冕，这些是专门那些什么拯救灵魂、领人归主人所预备的奖赏。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明里暗里的，他都是在做这些传福音的工作、领人信主的工作。将来你要得这个奖赏的，喜乐的冠冕的，你要将来得这个冠冕的，是吧？你不要觉得现在，哎呀，我这个传福音有果效没果效，这怎么样的？你不要管这个，将来你要得这个冠冕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可以得这个冠冕，是吧？还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哈。这个呢，又称为是牧者的冠冕，是为那些以爱心、恩慈牧养、监督群羊的牧者、长老、领袖们，以及那些将生命奉献于教导神话语的人所预备的奖赏，是吧？我现在在做什么呢？我常常都在做教导这方面的工作哈。将来我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荣耀的冠冕啊！当然，这个冠冕大家你羡慕是羡慕哈。但是呢，你知道将来主问责这些人， 的那个程度要比一般的平行图要高，是吧？你在世上，你有没有真的以爱心恩赐来牧养神的群羊了，是吧？那你在教导上，你有没有尽心尽力啊？这些，这是荣耀的冠冕啊。那下边这个图呢，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图啊，这基督的审判台，是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是，基督降临的第一阶段，就基督与教会相遇，在空中相遇哈，这基督再来的一个阶段，然后教会被提哈，这被提上升，你看这两个箭头啊，下来上去，然后这里呢讲到这个不朽的冠冕的时候。那这个引用的就是《格林多前书》9章25节啊，这个凡教力争胜的，这个字有点小哈，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不朽的冠冕啊。然后这个呢是生命的冠冕啊，然后这下边是启示录2章10节。我就不读了哈，大家可以下去看。这个是金银宝石的，有火发现嘛，是吧？这个是基督的审判台，按照信徒的行为和工作啊。然后这里讲到荣耀的冠冕，荣耀的冠冕，那这个也被称为牧长的冠冕。那这个是彼得前书5章2到4节。那这里又讲到草木和结，是吧？草木和结的工作什么的哈。这也都是经过火的试炼的。那这里讲的公义的冠冕是吧？就是爱慕神显现的这个冠冕哈。那这是提摩太后书4章8节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喜乐的冠冕。刚才我讲的传福音领人信主的，将来要得这个喜乐的冠冕的，是吧？这个羔羊的婚宴呢，这将来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完了之后，接着是羔羊的婚宴。下一讲我要跟大家讲羔羊的婚宴啊，所以这个呢就很形象地告诉我们，基督的审判台，我们将来得的奖赏是哪些？奖赏啊？那冠冕是什么意思？圣经都是用冠冕来形容啊，就是冠冕实际上是权柄的象征，权柄的象征就是代表着基督徒啊。将要被赐予权柄，将来呢，我们在千禧年国度的这段期间呢，我们会和主基督一同掌权的，一同做王的。那么，基督徒现在的就在这个世上的生活，现在我们好多人都参与侍奉啊，侍奉。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侍奉是预备我们将来的，是吧？将来你到神的国里，你不会陌生，你是会去驾轻就熟的，是吧？那么你就是可以赢得将来千禧年国度服侍基督的那个地位的资格的，啊，那今天这个时候呢，就是操练我们的日子，叫我们学习在将来如何与主一同作王啊。那么你有了这样的认识的话呢，我们就更有这个动机，纯正的动机啊，在世上追求那些有价值的事物。你比如说，好多弟兄姊妹，那他们又上班。又要带孩子，那个养育孩子，是吧？然后家里外头有那么多的事情，他们还花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参与教会的侍奉，这个是将来可以带到这个千禧年里边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的，是吧？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事情是白做的啊。那么当然，忠心之人得奖赏之后做什么呢？是吧？圣经说，他们要存谦卑感恩的心。将来是要把这冠冕放在主的脚前，就是在好好的侍奉主，因为这个不是，这是主给我们的荣耀，是分享他的荣耀，这个我们还是要归荣耀给主的，是吧？你比如现在我们讲道也好啊，做事情也好啊，侍奉也好啊，有些人夸你哈，说你怎么样，那一般弟兄姊妹都很谦卑、很谦虚，说归荣耀给神。是吧？他不愿说，如果归荣耀给我自己的话，那你就得了，你这个荣耀在天上就没有了，是吧？那忠心之人呢？除了这得冠冕之外，他最主要的还是要在这个神的国里边，将来要和神基督一块儿做王，是得这个权柄的。当然，你这基督徒呢，得了这些冠冕之后呢，将来在千禧年里边，你不是说带着一顶或者好几顶这个冠冕走来走去啊？ 那你就看那英国的女王，她也没有那样，她平常她也没有说整天就戴着她这个女王的冠冕上，她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戴着的。重点是什么呢？她既然是个女王，她就有资格戴这个王冠，这个王冠是给她这个权柄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将来我们在神的国里也是这样子，是这个权柄啊，象征着权柄。那对我们的一些提醒和勉励哈。那我们基督徒生活呀，我们侍奉啊，这个所面临两个最大敌人是什么？一个是自私，一个是懒惰啊。我们常常想到自己，没有想到别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懒惰，不结果子啊。那这往往呢会什么？这个不会夺走你的生命，但是呢是夺取很多神儿女应得的奖赏，是吧？你如果不靠着这主啊胜过这两个敌人的话。你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你会受亏损的，啊，哎，因为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啊，夺去你的冠冕。那么主耶稣也劝勉我们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都是主讲的话，主的话是信实的，不要当儿戏啊。然后《哥林多前书》3章15节讲的，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意思就是说，险些没有得救，你仅仅是可怜巴巴的，这个得救而已，是吧？然后你什么贡献都没有，在神面前真是连一点赏赐都没有。倒是只有羞愧的份儿啊。好，第六点呢是审判的情景啊，审判的情景将来是怎么样子，是吧？那保罗呢，他描绘出三幅图画哈，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吧。那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关于工程这里边，这里边首先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呢？是建筑物啊，房子。这个图画是吧？那么你的建筑物，你在世上你建造的这个房子，你坚固不坚固，是在乎你的根基啊。你的根基如果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那你房子根基很牢靠啊。那如果你建在沙土地上，那打水冲就没有。所以，我们生命的根基呢，就是坚固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他才是生命可靠的根基啊。那我们救恩的唯一的根基呢，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的赏赐呢，则是根据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你的建造，你建造的东西是吧？我们这一生建造这个工程啊，有一天在主面前要被查验的，要受火的试炼的。你如果用这个金宝石来建造的话，那将来。火烧不毁的，那如果你是用草木和秸来建造的话，将来一烧就没有了，是吧？所以这个很形象的，很形象的，是吧？将来我们在基督台前，这个要受查验。第二点呢，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常常讲的是管家，这是一个管家的形象，是一幅管家的图画。你为神打理，家务的这个管家、经纪人啊，那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有的，我们不过就是个什么管家而已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这里讲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是叫他有忠心，是要他有忠心啊。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主要衡量我们怎么样使用他施恩赐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财宝，给我们的才干，将来谁要衡量我们这个的，是吧？一会儿后边我会给大家一些经文，大家可以回去查啊。这是一个管家的形象。第三幅图画呢是运动员，运动员，那就是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这里讲，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跑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打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气绝了，是吧？那这个是跑，是跑，是吧？那就是说，这个保罗在这里的主旨是很明确的，就是运动员，你的取胜之道，你就要全心投入，你要全力以赴，是吧？你才能够得奖赏，啊。那么基督徒的取胜之道呢，也是这样，你要全心投入，你要全力以赴，啊。好，最后是审判的准备。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儿女啊，有一天你总是要面临这个大考的。那神早已经叫我们得知这个基督审判台前的试题。你要如果去看那个圣经里边有好多的，你怎么预备的？实际那都告诉答案都在圣经里边的。那我们站在主面前呢，将来要受考验的范围基本上就这些，我列出来有13条吧，啊。第一个，比如说，如何以爱心服侍众圣徒，是吧？那这个是希伯来书6章10到11节，那里就讲的你怎么服侍圣徒的事情，就服侍其他的人了，是吧？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很会服侍人啊，那这个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一点哈，我把这经文呢都列在后边了。因为我不可能在这一节一节去查找啊，你就按照这个小标题自己去查。第二点呢，就是如何使用神，所赐的才干和能力啊。你比如说，马太25章那里讲的那个，就是神给那个1000两，5000两，这个2000两，是吧？银子。到时候你是怎么拿着银子做生意？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好像主交账那个。路加福音是给那个1锭银子、2锭银子那样子啊，提到。然后提摩太后书、彼得前书这都讲到这个事情啊。这是关于你主要怎么样使用神给你的恩赐才干的。然后第三点呢，是如何施舍、如何理财的，是吧？你这个钱是怎么样为主所用的？那这是其中的一点。第四点呢，是如何为主受，如何为主忍受这个侮辱与不公，是吧？那像马太福音那个登山宝训里边，是吧？你为主，受是，受别人辱骂你们。是吧？逼迫你们，你们这样人就有福了，等等啊。那这些呢，后边都是关系到这个，为主受苦啊，是忍受侮辱和不公啊。你将来这些将来都是可以带到主面前去的啊。好，第五点呢，是如何忍受试炼，至死忠心啊？那这是雅各书和启示录都讲到了。就将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末世的时候，那我们也看到有些基督徒现在在一些国家呀，比如说专制的国家或者在穆斯林的国家呀，他们受逼迫，有些基督徒都被杀，教堂被烧，那但是呢，他们就忍受试炼，至死为主忠心的，那这些将来他在神基督审判台前是有大的赏赐的，啊。第六点是如何度在世的年日，运用时间，是吧？你比如说像诗篇90篇所讲到的，是吧？是我们在世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达80岁，但是怎么样？是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这个度在世的日子啊。还有这个以弗所书说，这个不要做糊涂人，是吧？要爱惜光阴，因为是世代邪恶啊。就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为主死，有时候反倒还容易，为主活不容易。所以，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怎样靠主在度世上的日子。 还有一个就是主如何在神为我们所特设的人生跑道上奔跑啊？那这个就是，这些圣经大家都可以去，都可以去查，都是非常好，这些都是关系到奖赏的经文。当然圣经这个经文还有很多哈，我只不过是给大家列举一些比较明显的。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有多少人因着我们的见证归向基督啊？多少人听闻福音？那这个呢，是将来我们也是带到主面前去的。你看一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想到我们周教授啊，周教授他那么大岁数了，他还是就在来往奔波的，国内国外的，在美国也是跑来跑去的，是吧？他都是在见证，这个。有多少人都是因着他来归向基督的，那这个呢这是关系到我们将来要得冠冕的事情啊，另外一个就是你如何切盼主所赐的冠冕啊，就是说你盼望将来能够在主面前得冠冕得赏赐的，你要有这颗心激励你去追求是吧？看重神的赏赐。好，还有一个对神的道和对神的百姓有多忠心啊？那就是你为了神的道，你甚至都不惜一切啊！你把这个，那无论是活是死，你把神的道看得很重要，你为神到处去传福音作见啊，这个是你对神的道的忠心啊，以至于至死忠心。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善待别人，善待邻舍。还有那些被社会所遗弃的人，马太福音25章35到36节呢，就是说那个像那个天国的宴席一样，那你去请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那你这个不认识的人，这个穷人都到我这里来，是吧？这些都是关系到那些的，你要关心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善待他们，善待他们，善待别人。这都是将来是坐在主身上的。第十二点呢，就是如何做在凡事上，应该是在凡事上这个敬畏主，为主忠心侍奉。这是哥罗西西书3章22到24节。还有一个是如何使用口舌，如何使用口舌，不要在口舌上犯罪，因为将来在审判台前是一字一句都要供出来的。是吧？所以这有个是如何使用口舌啊？这些点吧，这些都是供大家参考。大家，我是希望大家下去一节一节的去查，对啊。现在有手机，有电脑查，非常方便的。不像说你翻圣经，有时候是挺花时间的，但是你在手机上翻就很快。所以呢，我现在也是讲到这个时候，正好是45分钟哈。把这讲完，最后呢，以这句话，启示录22章12节，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话，这在快到末了的时候，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神的话，主耶稣的话在这说得很重的，他来了之后要有赏罚的。而且是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这个我是希望今天查的这个基督的审判台，这个呢，这个对我们在这点上有所提醒，让我们做好准备啊。好，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下边呢大家可以把还有15分钟、14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把话筒，把影像打开。希望大家能够多参与一些讨论哈，有问题有 comments 那个你有些回应都可以哈，大家来做一些讨论好吗？已经讲的时间不短了。
先排除到快9点呀，
哈哈。
一会儿就到了9点钟了，
就是啊，你还觉得时间短呢？那证明你还是听进去了啊，很专心。
你说丢了四十五分钟了，我也太对该要九点钟。
感谢主。
哎呀，
好，问题。
李牧师，
哎，
我想一个问题，我就不大明白，就是你
嗯，
说那个。有七个不是，那么第五个是绵羊和山羊的那个，是
啊，
外邦人派。那么他们那些人是不信主的，也在基督
对，
台前审判，那也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吗？
那个不是。我看看啊，应该是在基督台前的都是这个信徒的，所以这个呢是主再来之后呢，这个经过大灾难的啊，这个是经过大灾难的外邦人，在大灾难期的外邦人
就是
就
那
不
时
是
候，
在主再来教会被提之后
啊，
主再来之前有7年的大灾难，在大灾难期的外邦人，那个是他要在主那个是说。在活着的，不是复活的哈，不是复
哦，
活
不是复活，
的。对，所以呢，他要按照他们所行的要受审
那也是在。那个不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前的
不
了，那个
是，
是在
因为
基
这个
督。
是关系到他们可以进千禧年国度，进
啊，
千禧年国度和并不关系到他的说是就下地
两
狱
个，
或者
两
上
个，
天堂。是关于他可
啊，
以进入
这
到
两个，
千禧年的国度，
啊，
或者是这个他
看
们
看
被弃
三
绝，
星里的特异
他被弃绝。如果他是被弃绝的话，将来当然他结局就是下地狱。嗯，
明白，
所以这
了
个
解。
呢，那你还可以去查一查，是吧？那个就是这些我因为我在查的时候看的这个山羊和绵羊呢。这个是关系的是外邦人的，
就
信
是
的，
在大灾难之后的那些外邦人，还没有
对，
信主。
对，你去看那个马太福音25:31-46，那里就讲的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
谢谢李牧师。
我有个问题，那个如果是刚信主的人，然后他就死了，然后那个他就没有资格得奖赏了，是吗？
如果信主的人，当然了，他得救了，
只
但
是
是
得
他刚信主，他就死，他就你说他刚信主就死了，当然了，那就没有什么奖赏了。
哦，那也挺不公平的啊。
那怎
那
么不公平啊？公平啊！但是这他还是很好，因为他因着信主，他得救了。他得生命了，
李牧师，我有一个问题，你说
哎，
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和基督一同作王，那是每一个人？都与基督一同作王，还是有奖赏的人与基督一同作王，然后还有一群民众，然后没有作，就是这个作王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子的呢？
作王的概念呢，就跟我刚才讲到，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在教会中参与这个侍奉，是我们在今世中是好好的，那训练，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将来有一天能够在神的国里边有份，是吧？在这个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呢，和基督一同掌权，就是行使那个治理、管理的责任啊。实际上呢，这个奖赏呢，有很大的是。你要受责任的，你的责任重
基督
啊！
上
在圣经某一处还讲的是谁管几座城，几座城是吧？这个人有管一座城，有管5座城的，有管10座城的，不一样的。那你的责任就更多更大。当然那是在指千禧年国度里边，但是有些人没有奖赏的呢，或者他在你比如说在这个今生他根本就不参与侍奉的。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呢，竟是一些草木和解的工作。将来他充其量也就成为一个，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里边的是一个国民吧，国民吧。当然他在那个千禧年国度里边呢，他还要继续的操练自己，是，操练自己。 就好像神也给一些人在千禧年国度呢，还仍然给他得救的机会一样，是吧？所以这个不一样的，就是说，像那个马太福音所讲的，就是按才干受责任的那个比喻，是吧？那你才干大呢，你的责任也大。但是那个做王，那个你能够有份于那个，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当然，那当然是为了神得荣耀了。我记得那时候我父亲他为主受苦蛮多的哈。但是有一次他见到一个老弟兄，这老弟兄那时候呢和我父亲是一同受苦。然后因为这个老弟兄特别忠心，他是个山东人，那个我还记得他姓陈啊。我管他叫大爷的。那有一次，我父亲笑着就对我这个陈大爷讲，他说：“将来呀，陈弟兄将来的神的主德国降临那一天呢，在千禧年国度里边，你要管10座城啊，我也只能管5座城。这个我这个印象蛮深的，他们也都是蛮谦卑的啊。”好，还有什么问题啊？哎，珊珊姊妹，
事情叫一下啊，他那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0节，他是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对。
那但是这些人都是，就是说都是教会被提的时候，他们到基督台前，等于是去领奖赏的嘛。那怎么还会有或善或恶呢？那他这些都是只是领奖赏，不会没有他们这里没有惩罚的嘛？没有，对不对？都是得救的人。
也有惩罚，有惩罚，并不是说没有惩罚，只不过是不是上天堂下地狱的惩罚，就是。但是这个我们因为在圣经中有的是讲到说，你到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这就是蒙羞了，是吧？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蒙羞的问题，而且你要是受责备的，是吧？你要受这个要受罚的，是要有罚的。有赏有罚，有赏当然就有罚。就像那个刚才我给大家看那个审判台前那个，还有那个鞭打那个受刑罚的那柱子，虽然还是要受刑罚的。就好像那个我在讲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就刚才我念的那个关于工程那个，那不也是你要就像从火里经过一
经
样，
过一下。
是吧？你要受亏损的。受亏损的，当然他
就
没
基
有
本
讲到具体
具
的受
体
什么罚。
，I see。
你比如说，有的基督徒，虽然他做了基督徒了，但是他还做坏事，他还做坏事啊。当然，有的做坏事不至于危及到他的生命，但是呢，那我想那一定是要有罚的啊，有赏就一定会有罚。
只是说，不是将来那个到地狱火湖的那个法，
不是那个，
他是得救，只是神
对，
怎么处罚他，
要
我们
受
不知
很
道，
大的亏损，是
要
吧？
受很大亏损。
就像我那个主耶稣最后讲的话，就是说，那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你看吧，这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主耶稣他讲这话讲得非常明白了，看那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是吧？所以你这个就明白了，啊，那作恶的要受罚。所以你不要觉得啊，我得救了，那我现在做点恶，就是然后那个，我仍然陷害我的弟兄，我仍然坑人的是吧？那这个将来也是受罚。你不要觉得都是基督为你担当了，是吧？你如果是抱着这种心理去犯罪的话，你的罪更大。
会不会也？林牧师，
嗯。
这个跟那个五个没有油的童女啊，或者是那个就是没有穿礼服的那个 参加婚宴的那些人一样，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有没有关联？
有关联是有关联，你没有准备好吗？
是，
你没准备好，就今天我讲这最后一点就是准备。你比如在后边这些经文都是让我们准备好，那你如果没准备好的话，那你就是真是到时候你要，你要被关在外边。
另
这
外，
样
我
子，
有个，对
哎，
不起，对不起，
对不
过
起，
会，
您
过
先。
会，过会，你讲，你讲。哦，我是想说，请问一下，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个时候这个审判是在天上，那将来，那就是这些得胜的人呢，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作王，那就是到，又就是到地上来了。那些在外面哀哭切齿的，就是说，在基督台前审判之后没有得胜的这些人，他们在哪里呢？
还是在千禧年国度里边，
还
当
留
然，
在那
那
边？
个我觉得那些哀哭切齿的人呢，
是。
有些人是说什么呢？救恩是不可以失落的，是吧？好像人这个是那个一次得救的永远得救，好像好些人这么讲，是吧？就是说，好像说你一旦你信主了，就是救恩永远不会失落。但是问题是，到底是怎么叫信？实际上，我是赞成那个的。我下次讲主日学的时候，我就会讲到这一点。实际圣经里这个信是坚持到底的信，是持续的信，并不是我今天我说信主了，然后其他的时间我就不信了，或者你其他时间你净作恶做不信主的事情，你做的事情恰恰在否定你的信，那怎么叫信呢？所以从这点上来讲，你如果没有把信持守到终点，到主再来，你会失落的，你会失落的。所以我觉得，我认为那些人被关在外边哀哭切齿的，是到时候他是进不去的，他是失落的，他是失落的人。就像《天路历程》里边，你看到有的那有一个人，他走到几乎走到天城了，但是他没有进去。没进去，那就失落了，失落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信是持续到底的信，是至死忠心的信，而不是说我受洗了，然后我在这说，我就说我信了，然后你其他的时间你全都是干脆都做的不信的事情，和比那个不信的信人还坏，那这怎么说你是信主的人呢？
再去。
我相信这个信是持续的信。
对，我想是，就是说，对这个得救的解释不一样。不过我过去呢也有受到一个这样的教导，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人有灵魂体，那既然圣经讲说已经信了，他就是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你就是信了。不过这个得救只是灵的得救，因为到时候教会被提的时候，您也可以被提到天上。可是呢，虽然这个得救，但是因为你就是做这些事情呢，你就会像那个刚才哥林多前书3章10到15节讲的，仅仅得救而已。就是我们想象那个 picture，就是你虽然还是，就是你还有生命，你并没有，就是没有死。可是你整个这个从头发也烧掉了，整个手脚啊都是的。所以他们认为说那个得救其实只是仅仅得救而已。
仅仅得救。
魂，对，魂也没有得救，因为成圣是一生的过程，一直一生在神里面过，所以你的魂并没有得救，那更不用说体，将来这个与主同活，那你就没份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就是这个对得救的这个定义，那真正的持续到底的真正的得救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金银宝石，不是草木禾秸，不是。
是，你这个理解呢，是一种的理解， 可
对，
以，
有一种有人是这样解释，这样。
对，还有的说这个，你没有炼净的，到时候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还给你机会，是吧？但是你必须得，就好像那个，就好像提出那个问题似的。你比如说婴孩出生了就死了，那这样到底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吧？或者是那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死了，那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是吧？那我们相信慈爱的主，他既是慈爱的主，他又是公义的主，他会给这些人机会的，是吧？但
是，
是
我
具
觉
体，
得这，
对，
对不起，对不起，
不
我
掐
觉
不
得，
掐。
对，我忘记这启示录哪一章了。后面他确实也是有给他们有机会的，因为就像说，有的人很早以前他根本从来没听过福音啊。然后，对，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的弟弟就问我，因为我跟他传福音，他就问我，那这个 baby 他刚出就是夭折了，那他没有希望吗？那是我不会回答。确实神现在知道，就是说神是慈爱的神，神确实就是有机会给这样的情况的人。
是因为你在圣经中，你也看到那些不信的人，是吧？然后也讲到那些他的良心就是他的律法。有些人呢是不，比如说他从来没听过福音，但是有些人他心地特别善良，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他的良心特别好，他是本着良心做人做事，是吧？像这样的，你比如说他是，到时候神会按照他的良心来行审判的，是吧？这个都有在圣经上有这方面的教训的。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你就相信这两点就是然后
对。
神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良心放在人的心里边了，这个良心就是律法。那律法的人，像这样人呢，他就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他没有经历到，他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但是他是在律法之下行事的，他的良心就成为他的律法。这个在圣经中都有这方面的教导，所以
是
我
的。
们说我们在社会上或者我们在看的不认识人中间，有的人也是特别善良，是吧？特别好，甚至做得还比我们还好，像这样的人，当然，
对。
我们希望在他们都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了。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假如在过去的年代，那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是吧？这些人死了，或者婴孩死了，是怎么样？但这个呢，我们坚信我们的神是慈爱公义的神。
对，这个就是神，确实是慈爱的神，有机会。所以就是到后来那个绵羊跟山羊的那个比喻的时候，所以神就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水喝。然后，就是这样的，这个善良的人，神还是给他们机会，所以就把他放进。
对，因为那种说法的，你比如说在大灾难期间那些外邦人，是吧？他们比如说有些不认识神的人，但是他救助那些还留在地上经历大灾难的那些信
是
徒，
是，
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是有这个圣灵同在的。虽然说那个时候，好像是传福音的门已经关闭了。但是呢，那这些人还是凭着他的那个
对，
善良、那个良心，来做事情的。那这个在外邦人里边就会有分别的，就是绵羊和山羊的分别的。
您刚才对不起啊，您刚才提到那个旧约的信徒，对吧？有七个审判，有你提到旧约的信徒有但以理书那边，获得永生或为什么旧约的信徒要另外一个单独的审判？
这个呢，有的是讲，不是这个不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吧？而是在那个 这个有好几种说法哈、啊，就是说有的呢
哦
是说在那个千禧年开始之前是吧？你比如说等到那个基督，基督就是第二个阶段来到地上的时候，有的是说在那个时候在对这些人行审判，你比如说对那些以色列，就是以色列那些不认识主的那些。无论是活着的或者死了的那个犹太人，是吧？那个都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前，就说在以色列全家归主，因为是在那个时候呢，就以色列呢，他们认识到这位弥赛亚了。我说的以色列全家都归主，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凡是肉身的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说，那作恶的人他不还也是照样的会死吗？是吧？所以呢，是给以色列人、犹太人是有那个机会的。那犹太人呢，他现在不认识主，不接受主耶稣，主要就是因为他不认识这位弥赛亚嘛。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就恍然大悟了，他们觉得啊，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所以呢，就好多以色列人就在那个时候就都接受主，都归主。啊，因为这个障碍一扫除了，绝对的，他们以色列人，都归主，是吧？一般的是指那个讲的，然后千禧年国度都就开始，然后就是接受了的就进入千禧年国度，那个没接受的就被弃绝了，是好些是解释是这样解释的，而不是指的是在这个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应该是在第二阶段吧，他就是建立千禧年的王国的时候，在那之前，要对这些人，因为以色列说这个犹太人他们要在那个在旷野受审判，所以有的是这种解释的。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有这些，我并不是说我讲的这些就是都是绝对的就对哈，我们尽可能是合乎圣经，因为有好多的确实有好多的看法。
那个在外面哀哭切齿的那个不能进去的那一群，
这
那些
个
人就是不得救的。
也是指那个阶段，也是指
那
那个。
些人是得救还是不得救？
就刚才我讲那个，你比如说，这就是关系到那个救恩呢、啊。你接受救恩的，是不是就是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还是你这救恩可以失落的？那如果你要是站在说救恩可以失落的那来讲的话，那些人就是失落了救恩。
OK，谢谢。
这个是我的理解。
也
谢谢。
不是他那个哀哭切齿，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说羞愧，而不是说
羞
他
愧，
不得救，他羞
有，当然也有说丢在外边黑暗里哀哭切齿了，
愧，对。
是吧？这个呢，我是觉得，你比如说有些人，如果他没有坚持到，他不是一种持续的信，那我想这些人他是进不了神的国，
在
那
马
这
太
些人就
福
被
音
神的国所
当中，
拒绝在门外了，就
马
像
太
那
福音。
个没有预备好的童女，五个没有穿礼服的。那个就是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就是被关在门外了，是不是？但具体呢，以后是不是还给他们机会呢？在千禧年国度上还给他们机会呢？这个没有讲。这个是我的理解哈，大家如果什么的话，再可以再多查一查。好，9:11了啊，我们杨斌，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了？
可以，我们到这里吧。
好，
今天这个我也想会，可能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一定的，所以还是大家多思考哈，然后有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再查，然后你可以随时还提出来，然后我们再讨论。如果一时解释的不是很圆满。因为这个确确实实，这是有好多是奥秘的事情，有时候不是，又不是在理性的范畴内， 有时候你就是很难用，理性或者语言能够把它解释的完全啊，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怜悯，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啊，继续的往深里边追求。
那我们请李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好吗？
好吧，好吧，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主给我们弟兄姊妹一颗追求的心，也给我们这样的时间，大家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我们与主面对面似的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末世、关于主再来、关于永生的问题。就像保罗所讲的话一样，我们在今世有时候就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等到将来有一天，一切都了然了，一切就都明白了。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主，特别是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姊妹都有颗警醒、追求、敬虔、谦卑的心在你面前。主，只要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么样一颗心来追求主，我们相信主你就恩待我们，你就怜悯我们，你的圣灵就光照我们。我们有暂时不十分清楚的地方，我们相信主你会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让我们借着圣经的话，借着你的启示，就越来越认识得清楚。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把这样一个又大又难的问题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借着这话语的学习，让我们认识了许多。主，我们也是这是在奔走天路的程途上，主，我们相信主你会一步步的引领我们，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因着喜悦我们在你面前追求的这颗心的缘故，主你就会丰丰富富的。把属天的信息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这课程前面的内容都继续的仰望交托，恳求主继续的带领保守，也恳求主给弟兄姊妹一个长久在你面前追求的心，让我们靠着你，靠着圣灵火热，靠着圣灵去做一个得胜的人。主啊，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仰望、感恩、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命。阿门。
Amen.
好，谢谢大家。
谢谢。